187面，倒数第四行，最后一句，看最后一个字看起。第二勤家者，书愿得民之赞玄妙啊，就是这一句，这个意思可知。上面呢，我们讲的这一大段呢，是归敬勤家。原文在165面啊，诸位打开来看一看呢，知道这来龙去脉啊。那么165面，这个书一行半啊，一行半呢，一共有4句，前面3句都是归敬，我们上一次讲圆满了。末后这一句，愿得民之赞玄妙，这一句呢，就是请家，请求佛菩萨威神加持啊。那么这个是作者，就是清凉大师，古德讲经注经呢，因为经论所说是圣者的境界，不是凡情可以能够推测的，所以在讲说注说都要求佛威神加持啊，希望没有过失啊，就是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所以都有这个例子啊。那么讲经也是如此，讲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在开讲之前一定向佛顶礼三拜，这个三拜就是求加持的意思啊。那么跟这个注疏意义是相同的。这一句呢，这个里面只注了2个字，就是可知，就是可想而知，不要细说了。前面3句说了那么多，这后面这一句就不要多说了。愿得啊，自己愿意得到佛菩萨，冥冥当中资助我们。这个赞呢，就是演说啊，注解都是属于赞。赞叹这部经典，赞叹这个法门啊，就是宣扬的意思啊。玄妙是指经典的内容啊，内容。这个赞叹就是著书演说啊。我们看下面这个一大段，这一大段呢，这是本经的玄义了啊，也是概要啊。前面我们讲的是序文啊，讲了这么久，序文讲完了啊，归敬偈讲完了啊，现在嘛，这今天才正式讲到本经的概要啊，玄义。将设此经5门分别啊，这个大经呢，是用的10门开启啊，在80卷经，就是华严经疏钞10门开启，在40卷经清凉大师疏啊，也是10门开启，因为现在只讲一卷啊，这是40卷的最后一卷呢，所以就省略了啊，就用5门了。省了一半啊，那么这个5门呢，实在讲非常重要的 部门。古时候讲经呢，循规蹈矩啊。可是现代这个社会里面讲经呢，我们用这些方法都不合适了啊，不能切机了。所以切理不切机啊，也就是从前这个方法能够切合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，对现在众生呢不太适合。那么勉勉强强在台湾呢，我们这些大众还能受得了啊？换一个处所，换一个地区，外国人他们受不了啊，他们没有这么长的耐心啊，来听呢这样详细啊、周详的演说，他们没有耐心，也没有时间。换一句话，在他一生经验当中啊，也没有过这种情形啊，所以说对外国人来讲呢，这个方式不奇迹啊。但是五门已经是神了一半了啊。我们看他的题目：一、教其因缘；二、辨教宗旨啊。你看他体性呢就不说了啊，从宗旨上来说。三、翻译传授；四、摄经明题；五、随文解释啊。五条实际上呢只有四条啊，第四条已经是讲经题了，第五条就是讲经文啊。那么这是玄义里面的大段啊，这个。这一段文呢，玄义的文呢也相当之长啊，相当之长，一直到368页啊，你看看这么大的分量啊，讲这个前面这个四个题目啊，就到这个摄经明题啊，369面这才开始讲的经文。这个我们要很有耐心。好，现在是讲第一大段啊，就是教其因缘啊，是经初啊，初就是第一段。复法无言相，非立言相，立言相而导惑。至言相而迷真，故圣人力见垂相摄教，必有有益。是在讲这个佛经，像华严经当中的40华严，文字非常之好，可以当作古文来读啊，当作古文来读、那么清凉宗密啊，我们从他的文章上来看，不但佛法那的确是有修有证，在国学的修养上、造诣上也是属于上乘。实在讲呢，文言文呢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文言文将来能不能再恢复呢，这是一个未知数，恐怕很难。可是如果你能够懂得文言文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时代，你占的便宜就太大了。文言文应该怎么学法呢？他学法的秘诀就是背书啊。那么这一本这个苏超，你能够通通把它背下来啊，你的文言文不但 读诵没有障碍了，你写文言文也没有障碍了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它这个分量相当多，不止100篇古文。以前李老师给我们的标准呢是100篇古文，就可以写文言文了，能够背诵50篇呢就可以能够读诵，所以这个分量足足超过了100篇，是不是非常好的文字。我们看下面的抄啊，抄里面呢解释得很详细。第一，教其因缘，文分三段啊。这个三段呢，第一是总标大意，第二是别设十门，第三是总结之广啊，今粗也。今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，这一段是三大段里面的第一段啊，总标大意。那么这个一段里面呢，是在讲他每一句啊，就是一个意思啊。我们也把它分开来研究啊。第一呢，有六标啊，六标在书文里面只有两句啊：夫法无言相，非立言相，就是这一句啊，这是略标。下面呢，这是解释啊，说世人有言，大象无形，大音牺牲，绝律王言自如。真经何用言教乎？这个相啊，是形象。我们常讲森罗万象，森罗万象是宇宙间的小象。这个大象是什么呢？大象是整个宇宙啊。小象啊，我们能看得很清楚，大的象啊，我们就看不到了啊。这两个字是指宇宙，是指法界无形啊，法界是无有形象的。大音希声，这个大的音声呢，我们听不见啊，这个我们能够理解。我们晓得像音声呢，它有声波。我们这个耳朵的功能很有限，高音高的音波我们听不到，低的音波也听不到，我们能够听的只是很小很小很最小的一部分啊，我们能够听得见啊，所以大音希声的啊，绝律妄言。律是思虑，这两句话就是佛门里面所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。这个戒律就是心行处灭，不可思啊。妄言是不可论的啊，不可议论的，就是不可思议啊。自入真经， 这个真就是真如，就是诸法实相自自然然能契入。这就说明正法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，怎么可以议论？怎么可以讨论？何用言教？这些观念是我们中国老庄的观念。孔老夫子的境界也非常之高，但是他能够和光同尘，他自己并不标榜很高，他把他自己降下来，给我们的水平呢差不多，但老庄呢那的确是高，所以这是道家的思想，虽然接近佛法，并不是真正的佛法，这个要知道，可以说是相当接近的时候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是素意云，就是素意，就是清凉大师的意思。非言何以知无言？不错，法的确是无言，但是你怎么能体会无言？怎么能欺辱无言呢？还得用言语，言语是个工具啊，以这个工具欺辱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言语不是目的，只可以说是方法而已，道在哪里？道不在言语里，道也不在文字里，所以说言语文字的经论里面没有道，虽没有道啊，这个经论也不立言语文字，这个要知道的，这就是说用言语文字这个工具，使我们能够其如达到。非相何以显无相？无相是真的，但是必须有有相啊，才能显示出无相，也就是说，必须用俗谛啊，才能够显示出真谛。清凉大师距离我们1300年，这个书距离我们1300年，他在此地说这些话，使我们想到近代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居士，在民国初年他曾经在中山大学发表过一次讲演，他的讲题是以俗说真之佛法，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。这篇讲演的内容就是说明佛说法的善巧，如果你不懂佛说法的善巧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懂得佛经的意趣。真不能说，俗可说，所以佛说俗就是此地所讲的，无言无相是真的，有言有相是俗是假的，那么能说呢，只能说得出假的，假的可以思可以义，那么佛呢 所说的东西都是可思可议，但是佛的用意不在此地。佛教你也想到啊，假的对面是真的。啊，有说的对面是无说的，叫你从他所说的去体会那个对面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决定不能执着言说，不能执着现象，执着现象得没有办法得到无相，执着言说决定不能体会呀无言。这是佛说法的善巧啊，就是在不可说，他有巧妙的方法说出来啊，他说得很巧，我们听也要很巧。如果我们不会听啊，把他的意思都错会了啊，执着在言语文字之中啊，那就坏了啊。这正是古人所讲的一文解义，三世佛冤，三世诸佛都喊冤枉。为什么呢？佛讲的是意在言外，你就是执着死定这个言说，那佛就冤枉了。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整个佛法啊，全部的大藏经，各位要知道，通通是意在言外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佛一生一句话也没说。这就是一句真话为说啊，所说的全是假话，一句真话为说啊。那个会听的人，会听的人讲啊，佛一生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一句假话也没有。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个佛到底说的是真话是假话呢？啊，这个诸位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呢，要会听呐，啊，要会听。这会听很难呐，那会听的人一听就开悟了，这不会听的人越听越迷惑。啊，那么怎样才算会听？怎么算是不会听呢？凡是听经或者是读经，死在一句之中啊，这就是不会听的。会听的人啊，听着一个半钟点，一句话也没听到，那就会听了。啊，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一个字没看到，那你就会看了。啊，这样的读与听啊，会开悟。那么我这样说出来呢，那个会的人会觉得我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不会的人听了不知道我在这说些什么，越听越迷惑。那么我们再把话说得浅显一点，这很重要。无论是读诵，无论是听讲，千万不要执着啊！所以是立言说相，不要执着讲的人他的这个言语，不执着言语啊。读经呢，不执着文字啊，不执着这些东西，不执着名字，因为讲当然有很多名词术语啊，你比如此地讲的无言无相，这都是名词，都是术语啊。这 个都是叫标志啊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第三个要紧的，决定不要去思考啊，你听了就想一想这什么意思，一落在思考里面，给诸位说都是邪知邪见啊，不是真知真见啊。那么我们听经啊，立眼所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联相，这个心也不起一个念头，这是什么听？实在讲，这个听高明啊！这一个半小时，我们在这干什么？我们在这里修定修慧，定慧等学啊！你看，心里一个妄念都没有。言说也不分别，名字也不分别，什么都不分，心里不打妄想，这就定啊。一个半小时啊，听讲的人在那听得字字分明，寥寥清清楚楚的，这是慧。所以啊，这种听经是定慧等学，定慧等持，这叫慧听啊。听久了会开悟啊。听经的妙诀如此，读诵啊也然啊。平常我们念经也是如此，不执着文字相啊，不执着名字相啊，名词术语不执着，不执着心缘相，也不起心动念啊。这个人会读经的，他会读啊，啊，一面在读，一面在研究，这个不会读，啊，这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，啊。大疏序云，啊，这个地方称大疏，就是八十卷华严，啊，我们现在讲的。华严经疏钞啊，华严经疏钞就称之为大疏啊。凡是看到大疏这两个字，都是指八十卷的疏钞啊，八十卷八十华严的疏钞、啊、这个疏钞的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啊，这个序是清凉大师做的啊，那个八十卷的那个华严疏钞、疏根钞，通通是清凉大师做的。虽空空绝寂，这个空空绝寂是讲真如本性，讲的法身离体啊，这是无相。一天之星象灿然，无相当中啊，就起了现象啊，现象是这是空中的星球啊，啊，这些星球对于太虚空来讲，这是小象。啊，我们地面上森罗万物对这个地球来说呢，也是小小。啊，实在讲，没有法子，只好讲这个太虚空。啊，其实，如果从我们的心性跟太虚空比呢，太虚空还是有相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。说得很好啊，他说我们的本性有多大呢？佛有个比喻，把我们的本性呢比作虚空，把我们现在的虚空啊比作一片云彩，你想想看哪个大？心包太虚啊，云彩在虚空里面啊， 虚空包云彩，云彩不能包虚空，你就晓得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它这个真真实没有边际啊，无有边际啊，虚空还是有边际啊，本性没有边际啊，虚空也是本性里面的一个现象啊。那么这就说是体不离相啊，无相不离有相，有相也不离无相。妙就妙在呀，无相不爱有相，他不妨碍啊，有相也不爱无相，这是华严经的妙意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，湛湛无言啊，这个王可以念作无啊，古时候有无的无啊，通用啊，无言啊，这是无言啊，湛湛是形容词，像水啊，清净。安然到极处啊，没有波浪啊，没有这个染污啊，没有染污，没有动摇啊，不动不染的状况，这都是比喻心地清净啊，心水沾染了，这是无也啊，六祖所说本来无有，没有一句话可说，也没有一句话能说啊，能说道断，教海之波澜浩瀚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无言当中啊说了49年，集结成这个大藏经。我们这个大藏经是从印度传来的一部分，没有传到中国来的很多很多啊，因为当时交通相当不方便啊，到印度去留学取经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啊，所以这些高僧呢在那里选了又选，是挑了又挑，把最好的带回来啊，次一等的再次一等的，因为分量太多了，减少重量的不要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翻译的经典都经过精挑细选啊，选出来的好东西，精华啊，这49年讲的真多啊，啊，波澜浩瀚。前面你看，湛湛湛，水清净无染，这个清净无染的水呀、啊，它又起了波浪了，就是这也说就是波浪啊，有了波浪啊，就不清净了。这是比喻的不利言说啊，言说与无言说也是一不是二，彼此没有障碍，这就刚才说的，你要懂得它意在言外啊，真正的道说到一句没有，没有说到，虽然没有说到，但是它确确实实啊，指出一条路啊，你循着这个路去体会，真的可以得到。住经假言相显，无言相之文甚多，不能反引呐、啊。啊，住经是讲一切经，啊，一切经。都是用这种方式 说出来的，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，那我们要能够去体会。所以这个一段意思跟欧阳靖吾发表那篇讲演完全相同，实在讲这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不懂得如来说法的善巧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个教义啊，教义不明了就没有办法修行啊，修行没有依据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这样就太多太多了，不必多言了啊。讲者任其广略，然言未语啊，未语言宣说，此即可知向者何也。那么这叫讲的人，讲的人跟著述的人是一样，著述是用文字来讲啊，以笔代口。这讲者任其广流啊，广细说，略是简单的讲啊，是在讲广略自在啊，啊，广略自在啊。那么什么时候广说，什么时候略说，完全要关机。不是说的人啊，预先要计划着是长说短说深说浅说，不是的啊。如果说预先都要计划好了讲了，这有个比喻，好像医生呢先把处方都开好了才去看病，是不是？你们想这个医生是什么样的医生？处方先开好了再看病啊。那么你吃了这个药呢，吃不好的时候，不是我处方不对，是你病害错了。诸位呀，明白这个意思，你就晓得这个讲经不是这个意思去。所以讲经不能预备啊，预备好的时候呢，预备好这些稿子，那不就等于说是把处方先处方好了再去看病一样吗？啊，所以真正讲经的关机呀，啊，关机就看病啊，看什么病再开什么处方啊，临时开处方，而不是把处方先开好的。这个就难了啊！真是大经上所讲的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啊！什么人说的？必得有修有证啊，他才有这个能力，他才能观机啊！啊，所以一句经文摆在前面，可以长说，可以短说，可以深说，可以浅说，看大众的根基啊，而不能事先准备好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个初学讲经啊不行，那是的事先要准备好讲稿，那是就是好像这个厨房开好了自己看病，那是学习啊。实在讲，病是自己有病，听的人没病，是自己在学习，在讲台上学习讲经。这个跟正式讲经是不相同啊，就是有充分的准备呀，这是学习讲经啊。那么古时候大德的讲经确确实实是如此啊，讲不容易，著述更难啊，著述写成文字，这个文字几乎跟经差不多，为什么呢？这可长可短，可深可浅。经可以这样讲啊，他这个注解也能这样讲，这个不得了啊！经 蚊子是活的，它这个住宿啊，蚊子也是活的。什么人才能写出活的文字呢？说老实话，得要明心见性才行啊。他一切都活了，没有见性不行。证到阿罗汉辟支佛都不行。直断尽思尘沙无明没破。三德密藏里面它只有半个解脱，般若法身完全没有，它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活的？这是又应当要晓得。那要怎样才能写出活的文字，说出活的言语呢？给诸位说，必须你心啊活了啊。所谓活了，就是不死了，那不再轮回了，才有这个本事啊。你还要死，还有生死，还有轮回，你没有这个本事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，修真是多么重要啊，要认真的去修。我们再看底下，然言，言是言说，为语言宣说啊，包括这个著书啊，这个写出来也是言说啊，此即可知啊，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啊，这个注解里面很显然的，我们能够理解啊，可知啊，说相者何也呢？那什么叫相呢？啊，相是什么呢？是相者相也，似也。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像是现象啊，现象相似不是真的。这句话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因为有为法是相啊，是现象，虽有现象啊，梦幻泡影啊，它不是真实的啊。下面有解释，为取相似之无为相，令见于真理啊。最后这一句把目的啊说出来了。佛说法的意趣就在此地。的确，佛说法确实是用言，是用相，相是表法。你看我们供养的这个佛像，供养的香花，灯烛，这都是相。这个相你要晓得什么？晓得相似。从这个里面呢，烘托出真理。比如说我们烧香，这个是佛弟子可以说是天天都烧不了的。最低限度一天也要烧一炷香嘛。相是相，这个相显理，显什么呢？相代表性，性相啊，性为道源功德母啊。